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规划松绑新冠健康指南，欧盟指将会制定反制计划，协助立陶宛对抗中共要挟。货车司机塞美加跨境要道，加拿大警方清场恢复通行。文件证实希拉里阵营曾经请人监控川普。艾瑞女子深夜翻华埠，被美锤入屋刺死，民怨沸腾。美联储主张采取有节制的方法加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在检讨所有预防新冠肺炎的健康指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正在重新修订由戴口罩指南到检测规定等所有相关规范，准备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公布一套适合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告终的全面计划。白宫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亦都征询了一些独立医学专家的意见，了解需要保留哪些防疫措施。此外，美国的感染率在整个冬季较早前迅速攀升，但是现在正以同样的速度下降。金融时报汇聚整理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纽约每日平均病例已经降到6000多宗，少于一个月前大约85000宗。这些数据令白宫更加有本钱开始为疫苗告终进行规划。不过随着多个国家开始松绑防疫管制措施，多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警告，咁亦都提高了今年流感罕见在春季或者夏季大流行的机会。星期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表示，在与中共贸易的争端中，欧盟将会坚定支持立陶宛。法国贸易部长弗兰克里斯特表示，他和同行在法国马赛开会的时候都强烈认为，这个波罗的海小国是中共经济要挟的受害者，将会迅速制定计划令美国有能力进行反击。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谷底。早前尤其欧洲关注遭遇中共迫害的维吾尔族人的处境，未批准谈判已经很久的欧中投资协议，继而引发了一连串针锋相对的制裁。欧盟委员会是为27个成员国处理贸易政策的行政机构，它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起诉，不过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欧盟表示它亦都在找其他外交解决方法。李斯特说，欧盟对中国和其他不忠诚的行为者将会采取更强硬的策略，这将会是欧盟贸易政策典范转移的一部分。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规定的加拿大货车司机示威在13号迈入第17日。较早时候警方加派人力清场，并且逮捕了近30名抗议民众，结束6日封锁北美最繁忙的贸易通道，并且重新开放和恢复交通。连接加拿大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市大市大桥因为连日来封锁，导致底特律车厂供应链大乱，迫使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减产，每日经过这座大桥往返美国的双向货物贸易额为3亿6千美元，占美国货品贸易总额的25%。自从加拿大法院11号下令开始清场，抗议民众的人数已经由星期六的大约100人下降到45人左右。温莎市长迪尔肯斯在推特声明说，今日我们在大市大桥的国家经济危机已告一段落，边境口岸将会在安全的情况下重新开放。而白宫国土安全顾问薛伍德南道尔在声明中说，华盛顿已经准备好和加拿大伙伴合作，以确保恢复正常的自由贸易流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议员丹乔星期日表示，特别检察官达纳姆在上星期五向法庭提交的文件证实，包括希拉里阵营在内的民主党国家委员会曾经监控时任美国总统川普，规模和严重性远大于公众的想象。据每日邮报报道，反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达纳姆上星期五在法庭提交文件，指控希拉里竞选阵营 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曾经雇用一间互联网公司入侵川普大厦和川普阵营的伺服器。随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用同一间公司入侵白宫的伺服器，目的是为川普通俄门的调查罗织黑材料。俄亥俄州众议员特纳在星期日向霍士新闻表示，达纳姆团队的调查结果非常引人关注，他因此担心今次调查可能会涉及到美国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前国际情报总监克拉帕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等官员，以及相关机构的监控权受到滥用的问题。星期日凌晨四点几，纽约市下城华埠一名35岁的韩裔女子李贤儿，在落了的士之后，准备进入位于克里士提街111号公寓大楼的时候，被一名流浪汉跟住佢翻屋企。流浪汉趁佢闩门嗰阵，强行进入李贤儿屋企，并且将佢拮死。目前的暴力伤人案增加，治安问题恶化，已经令到华埠民怨沸腾。华埠民意代表13号迅速召开记者会，都强调必须做更多，花更多钱来解决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到底怎样做？召开记者会的华埠州众议员牛海林表示，华埠社区或者少数族裔以及低收入社区为本来可以预防的暴力付出了不成比例的代价。因为距离1月15号高慧民被患有精神病的流浪汉推落地铁惨死，亚美联盟执行董事姚九安就表示，不能够指望亚美联盟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在每个城市都制定计划。作为社区组织，他已经要求纽约市投入3000万美元用于有色人种社区的紧急心理健康计划，以确保社区安全。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戴利星期日表示，美联储应该在加息的决策上谨慎。戴利支持美联储在3月份加息，并且表示现在说中央今年将会加息几多次还是为时过早。他表示，很明显我们需要在经济中撤出部分宽松政策，但是美联储历史上的政策告诉我们，突然而激进的行动实际上会对我们试图实现的增长和价格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最重要的是在加息过程中同时进行有效的测量，尤其是数据支持的测量手段。目前美联储正在缩减在中共病毒流行期间购买的资产，并且准备采取加息的手段以对抗通胀。美国一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增长了 7.5%， 是自从1982年以来增长最快。业内人士就预计央行将会在今年3月的政策会议上启动首次加息。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乌局势紧张，美国总统拜登13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1小时，因应俄罗斯增兵，两人都同意持续致力于外交周旋与阻吓的重要性。白宫表示，拜登在电话中明确表示，美国将同盟国站在一起，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作出任何侵略行为，都会迅速且果断地反应。因应俄罗斯的军事动作，拜登同泽连斯基均同意持续致力于外交周旋与阻吓的重要性。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泽连斯基呼吁华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及财政支持，包括更加先进的武器及强而有力的经济支持，如此一来能够减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同时亦都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同乌克兰站在一起，普京单方面升级的影响并不会有效果。另外，泽连斯基亦都在通话中希望拜登能够尽快前来乌克兰访问，但拜登对访问乌克兰一事并没有正面回应。一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访问乌克兰的可能性极少。德国总理索尔茨14号将抵达基辅访问，并在15号转往莫斯科，以阻止一场俄罗斯入侵的非常严重威胁，这个可能引发自冷战以来的最严重危机。索尔茨在他试图平息战鼓的行程中， 走访这两个首都的顺序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礼拜的访问相反。索尔茨表示坚定支持乌克兰，一旦俄罗斯开战将立即祭出惩罚性制裁。索尔茨在行前表示，如果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威胁到其领土完整和主权，将导致立即实施的严峻制裁。索尔茨已警告俄罗斯不应该低估我们的团结和决心，但亦都避免明确支持拜登承诺结束俄罗斯连结德国的北溪天然气二号管线。拜登7号在和索尔茨的会谈中明确誓言，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关闭俄罗斯北溪天然气二号管线。然而索尔茨则较为模棱两可，仅承诺他和拜登团结一致。墨西哥当局12号表示，美国政府决定以安全因素为由暂停至墨西哥西部米却肯州进口酪梨。该州是酪梨重要产地，但长年面临帮派暴力问题。墨西哥农业部指出，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米却肯州的乌鲁亚潘视察时，手机接到威胁电话，美国卫生部门于是通知墨西哥停止进口。墨西哥卫生部说，美国动植物卫生检验署正针对那一项威胁进行调查，判断需要采取哪一些措施来保护人员在米却肯州的安全。这个对墨西哥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而言是一大挫败。美国是墨西哥酪梨最大的消费国，每年进口数千公吨制作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NFL 年度冠军赛超级碗最受欢迎的零食酪梨沙沙酱。美国与俄罗斯2月12号星期六的三个通话未取得实质进展，台海两岸正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有消息称，北京正评估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以作为美国将如何处理中共对台湾加剧挑衅行动的试金石。另一方面，台湾已成立专案小组，研究乌克兰边境对峙会怎样影响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长期冲突。中共官媒12号报道，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试验鉴定规定，全面聚焦备战打仗。美国政府则在11号发布了首份亚太战略报告，报告重申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下的对台承诺，亦强调美国将同区域内外的伙伴合作，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且将营造令台湾的未来可以依据台湾人民意志与最佳利益，并透过和平方式决定的环境等。台湾外交部回应说，对于美方在其印太战略中凸显对台湾的重视及承诺，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中国企业盛和资源传出计划收购澳洲上市公司 Peak Rare Earth Limit（PEK） 的消息。澳洲媒体表示，这个显示中国可能进一步紧陷全球稀土供应的命脉。澳洲金融评论部今日14号报道，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盛和资源而斥资超过3900万澳元购入私募股权基金 APN Capital 所持有的 PEK 的 19.9% 的股权。澳洲金融评论部表示，如果盛和资源成功收购 PEK， 中国将进一步掌握全球稀土供应的命脉。澳洲金融评论部解释，在全球17种稀土元素当中，80%产量来自中国，加上中共政府规定中国稀土开采与冶炼企业的生产上限，因此中共政府对稀土价格有很大的影响力。澳洲金融评论部提到，如果按照盛和资源的出价进行交易， PEK 的市值将会接近1.9600万澳元，较 PEK 在11号收市时的市值高出 24% 以上。澳洲金融评论部报道， PEK 目前的业务范围包括坦桑尼亚恩拉矿区稀土开采计划，以及位于英国麦德堡的稀土冶炼厂等。美国地质调查所今日14号表示，位于关岛的马索利村发生规模 6.2 级地震。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说， 地震震源深度178公里。美国海啸警报系统表示，地震发生后并未发布海啸警报。